节目开始之前提示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包含有大量的关于血腥画面的描述，不太适合孩子听。如果你的身边有孩子，我建议你戴上耳机或者换个时间再听。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上集说到九月初的时候，在伦敦生活多年的新路突然收到一封法院来信，说他被选中成为陪审员。看过《十二怒汉》《二号陪审员》这些电影或者英剧美剧的朋友，应该对英美法系当中的陪审制度并不陌生。新路也一样，他也很期待这次参与的机会。结果第一次做陪审员，新路就遇到了大案，这是一起凶杀案，而且死者还是中国人。你可以在故事 FM 的往期节目里搜索我在英国当陪审员，来获得上集节目链接。
按照男方的说法呢，他去他家就是为了缓和一下他们的关系，随后他就去了洗手间，相当于他只可能进去了一分钟，出来他就看到女的正对着他，大概相距两米左右，右手持刀握在腰间这么一个状态，刀尖冲男方，一言不发。然后这个男的就说他慌了，他就说你他妈的在干什么。然后呢，他就用他的左手抓住了女方持刀的右手。那这个时候呢，女方继续用她没有持刀的左手也抓住了她自己的右手，相当于女方这个时候是双手持刀，然后男的左手抓住了女方其中一只手的手腕，然后男方继续把他的右手也抓住了女方的手腕，就相当于这个时候四只手都在想控制这把刀，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挣扎嘛。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相当于顺时针转了一个角度，转到了一个什么角度呢，就是转到了女方背对着他的卧室的门，男方面向着这个女方卧室的门，男的就一推，就相当于两个人就进到他们的卧室里面了，女的就是靠里面背对着窗户，男的就是正对着女方。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双方的重点都在这个刀上面，所以就是这个刀就是左右晃动左右晃动，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时间点，这个刀就从女方的这个右边脸上的这个太阳穴这边划到了她的这个额头鼻梁这里，导致了第一处刀伤。注意这里有一点，就是说按照男方的供词，他并没有说这一刀是扎进去的，他只是说因为是这个刀的左右晃动导致的第一处刀伤。之后呢，他们仍然在为了要夺刀在挣扎，随后这个男方就把这个刀从女方的手中给抖下来了，然后这个刀就掉到了地上。那这个时候呢，男方就说他们两个都想去夺那把刀，结果呢，男方就夺到了这个刀柄，女方就抓住了那个刀身吧。因为男方是抓住了刀柄，首先他声称他的抓住刀柄是一个反手的姿势，相当于是从地上把刀给捡起来，但是是一个拔的这么一个姿势，是右手。按照他的说法，他就下意识的把这个靠近自己肩膀或者脖子附近的这个拔出来的这把刀就用力这样一甩，结果这一甩导致了女方的第二处比较深的那个脸颊的那个贯穿伤。女方仍然在跟他纠缠，记住这把刀还是仍然在他脸上。这个时候女方双手抓住了男方的这个衣领，大致意思就是说不让他走。男方呢说他为了要支开这个女的，他就用他的右手的前肘去 压了这个女方的肩膀或者是胸部，注意他并没有说是颈脖子。那这个时候呢，女方就倒地了，相当于他这个压的过程就有一部分是在地面上的。按照他的说法，男方只是为了要挣脱女的这个抓住她的双手。也是在此期间，男方的脖子是被女方抓了几道抓痕，这个在我们之前的那个证据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了。他声称压迫这个行为大概只有15到20秒。15到20秒之后呢，他就发现这个女的就停止挣扎了。这个时候那他也停止了这个压迫的行为。他认为，或者说他在庭上当时的发言说，他非常确认女的已经死了。这个细节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他不知道女方当时已经死亡的话，那么他之后做出的一些行径可能会对他不利。但是有一点是比较蹊跷的，我们后面警方是有证据，他事后打了一辆 Uber 回家，打车的时间和他跟女方说哎，我到了，这个时间戳是有的，所以我们知道他一共在女方的家里停留了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可能大概50分钟左右。按照被告男方的说法呢，这整个争斗的过程很短，大概可能也就不到5分钟，那么相当于他有超过半个小时35分钟吧的时间，相当于在女方的这个家里不知道在做什么。男方就是说他发现女的不动之后呢，他就慌了嘛，他就声称整个过程自己都很慌乱，然后他就在这个女方家里就是走来走去，大脑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就是去厨房洗了一下自己，把脸啊和手上的血迹都洗了一遍，然后呢，他声称是把刀扔到了客厅的一个垃圾桶里面，又去了厨房，把自己带的食物，和女方的手机扔到了厨房的一个垃圾篓里面，然后最后呢，他又把这两个客厅带刀的这个垃圾篓。和这个厨房里面带着手机和食物的这个垃圾篓里面的垃圾袋都打包成一个，然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叫了一个 Uber 要走。走之前他不是要换鞋子嘛，因为他进去女方家里的时候他是换了就那种棉拖鞋，这个棉拖鞋也带着血印，所以他换鞋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带血的拖鞋，他就把这个拖鞋也扔到了这个垃圾袋里面，就是这个垃圾袋里面现在一共有4样东西，刀，他带的一些食物，女方的手机和这个带血的拖鞋。然后他换好自己的鞋子，背好他的背包，把这个垃圾袋也拎着就走出了女方的这个公寓，然后在这个公寓大门口外有公共的这个垃圾桶，然后他把这个垃圾袋扔到了垃圾桶里面。等了大概几分钟，就等那个 Uber 车来，然后来了之后呢，他就坐着车回家了。男方回到家之后呢，大概是8点多一点。回到家里干了些什么呢？这里就很有意思了。男方回到家里，首先第一通电话打给了他爸爸，他爸爸在美国，父母都在美国。然后呢，应该是他爸爸给他联系了辩护律师，然后可能过了20-30分钟，这个辩护律师给他打了电话，就给男方打了电话。这个电话就打得比较久，可能有40分钟这样。律师给他打完电话之后呢，还有一些零碎的电话，可能是他跟他妈妈打的，可能就是跟家里人就说这个情况。我们之前提到急救电话是晚上11点多， 大家想一想，三个多小时了。控方律师就这一段也有质问过嘛，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去打这个急救电话。被告一开始的说法呢，是说 I don't know， 就是我也不知道，能够感觉到就是他不想细说。包括控告律师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删掉你手机里面和他的这个WhatsApp 的对话记录的，他的回答就是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我曾经删过他。他做的是无罪辩护，就相当于说他整个出发点就是说自己是 self defense， 就是自卫。控方寻求的罪名是谋杀 murder， 可能是跟英国的一些法律有关，就是当一个人被指控谋杀罪名的时候，同时我们陪审团需要考虑，如果谋杀罪名不成立的话，陪审团同时要考虑误杀罪名成不成立。所以相当于我们这个案件陪审团要做的并不是谋杀罪名是否成立这么简单。最后法官相当于给了我们一些指导嘛，你们陪审团认为被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有杀人或者是造成极大伤害的这么动机，你就要判他为谋杀。如果没有动机，你就要判他是误杀。如果两个都没有，你就要判他无罪。在我的这个庭上经历看来，确实不是很容易能够分辨出来。因为可能大家看影视剧或者看书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一看就是谋杀，哎呀这个一看就是什么什么。但实际上在出庭的时候，我们的证据只有庭上的所有展现给我们的一切。警察逮捕他的时候给他做了体检，确实是没有任何病的。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定谋杀或者误杀罪名的这个证据必须是由检控方提供的。至于被告方他是不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谋杀或者是没有误杀这样的。那我们刚才提到虽然这里头有很多间接的证据，但是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确确实实的就证明说男方是有意图的，或者说就是他想置人于死地。所以只能通过前前后后各种不同方面证据的一些点做一个综合考虑，就是做一个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就是说每个证据点单拿出来看，你都可能可以说确实可能有1%的机会是自卫或者是误杀。但是如果你把这一连串的证据行为联系起来来看的话，包括男方事发以后做了什么和没有做什么都需要综合考虑。逮捕他之后的那两三次提审，对所有警方的问题他都是一律的回答 no comment， 就是无可奉告。到后面因为他要做无罪辩护嘛，所以他的律师在他的这个指导下呢就出了一份 defense statement， 就是相当于这个辩护报告。这个辩护报告上面呢就说了一些从他口中说出来他认为的事实。上面的内容呢就非常的简短和泛泛。被告承认那两处刀伤是他导致的。被告承认当天晚上他去了他家。被告承认他是打了一个Uber 从女方家里回到自己家的。他第一份报告从头到尾是没有提及那个勒痕或者是那个勒伤的。他的第二份辩护的报告就追加了一些细节，当然这个第二份报告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了。那在这个上面呢他就提到了说我在女方的胸部或者肩膀处施压大概15-20秒这样。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那么我们很明显知道在这几个月的期间警方 验尸报告也在更新，也在有新的证据被提出来嘛。所有的证据都是控辩双方要统，就是要达成统一，说这个可以作为证据，那个不能作为证据。所以相当于我们在庭上看到的所有证据都是他们双方已经是同意能够作为证据的证据。所以相当于男方在出第二份报告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警方或者说这个验尸官已经知道了什么，已经查出了什么，就是这些细节他都知道了，所以第二份报告提到了这个。男方他的点就是说他整个过程就是自卫嘛， self defense。 然后控方就质疑说，你既然说你自己是 self defense， 是这个女的先要杀了你，那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就跟警方说这个事情？在他看来，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或者说你是受害那一方，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就是说给警方听，这样对你有利。然后被告的说法呢，他仍然就是说，我对这个国家的司法的这个过程也不太熟悉啊，这个我的律师让我不这么说，那我就不这么说。至于是真是假，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包括关于就是为什么你一开始并没有提到这个勒人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他也是说，辩护律师并没有说要我说，所以我就没有说。包括被告他上庭，我们能看到他的所有的表情和动作嘛，也没有任何悲伤或者是特别的情，就是激动或者是恐惧的情绪。他觉得他上庭就是在讲故事。在他的辩护律师询问他当时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他基本上都能够对答如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些他都事先已经跟律师已经对好话了嘛，回答起来就比较流畅。控方律师在质问他的时候呢，他就会支支吾吾。当时比方说这个夺刀的细节啊，这个他到底是用哪个手去做了什么事情啊，他都会声称什么啊不记得了，当时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我很就是很慌乱，就是很多细节不记得了。我们之前提到他去到女方家里，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把那个背包放下了嘛，然后这个背包按照他的说法是最后临走的时候再背回身上然后走的。但是警方在他家里收到这个背包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双肩背的这两个背带上是有见血的血迹。不是说你手上有血然后摸到了这个肩带然后导致这个抹上去的血迹，它那个背带上的血迹相当于是喷射，就是溅上去的。为什么说这个喷射这个词儿很重要，是因为控方后面提出了一个假设。有没有一种可能，整个过程是像被告所说划了两刀，然后女方倒下，然后男方用手肘去压了她的脖子，压了可能不是很长时间，比方说15到20秒，这个女方就晕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男方或者知道或者不知道女方已经死了，他就想走，他背上背包的时候，这个时候过了可能比方说一分钟或者是比较短的一段时间，这个女方其实还没有死，女方就醒过来了，她不是还口腔里面还流着血吗？那这个时候她就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咳嗽。那一咳嗽，这个男方不就知道了吗？那这个男方会不会就发现，哎，糟了，她还活着，她是不是又回去又压了她第二遍？那因为这个时候女方清醒过来了嘛，所以在他第二次施暴的过程当中，这个女方的嘴里的血咳到了他的这个双肩带上，所以才会呈现出那样的血，就是这种飞溅血迹的状态。但这个仍然是就是控方的假设，没有办法证明。 然后刚才我们挖了几个坑还没有填，女方圣诞节去了法国，这个事儿为什么有意义呢？是后来被告的辩方律师得到了一份证据，这份证据是什么呢？是法国的一个男生的证词，他说他跟这个被害者，这个女方是男女朋友。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女方还没出国就还在中国的时候通过一个学英语的一个平台，就应该是那种就跟你匹对一对一，就是外国人学英语这种对话的这么一个平台认识的。他们其实一直只是属于一种网恋的状态，因为他们一直没有见面。他知道女方要来英国留学他还帮过这个女方在网上就是帮他找房子，但是他们就是一直都没有见面。直到24年1月份女方跟被告说她要去法国玩的这个周末，后面我们知道其实她是去法国见这个男生。虽然这个法国男生给的证词说他们是男女朋友，但是从一系列的这些对话和行为来看，不好说他们是不是男女朋友，因为女方其实并没有在男方的家里住，她是在旁边的一个或者附近的一个酒店住下来的，感觉其实他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亲密或者是怎么样。辩护律师还拿出其中一条短信来做一个比较大的文章，是什么事呢？就是女方在法国的机场或者是已经到了伦敦的机场的时候，给了这个法国男生发了一个短消息，就大致意思就是说 I miss you already， 就是啊，我们刚分开但是我已经很想你了。在他发给这个法国男生发完这个我已经很想你了这个短信不久，他就给被告同样发了一个类似的短信，就是说啊，我好想你啊，就是我们好久没有见了，就这么个短信。所以当时我觉得辩护律师就想说，其实这个女方可能也有点一脚踏两船，或者说不是很专一，想用这个方面来证明可能她人品不好或者怎么样吧。事情有意思在哪儿呢？控方律师同样找到了类似的证据。我们刚才提到被告男方到后面其实对这个女生就比较冷漠了嘛，就男方是一个很 social 的一个人，圣诞节的前夕吧，大概可能12月中旬这样，男方是在他家里举行了一次圣诞 party， 请了他班上的一些比较多的同学吧，当然这个女生没有去，至于是为什么没有去，是他没有请还是怎么样，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不得不说，女孩真的有女孩的第七感。她在这个 party 过后，可能第二天吧，女方就给这个男方发消息，你是不是跟别的人好上了？你是不是跟别的人发生关系了？当时男方的给她的短消息回复就是说啊，没有没有，我们就是一帮人就是在家里喝酒 party， 可能会有一些 flirting， 就是一些可能跟别人女生可能跟别的女生有一些暧昧的对话，什么调情之类的。他还接着说了一句说可能原本是可以发生一些什么的，但是我选择没有发生。后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谎言。当天的这个party 上面，这个被告男方跟他们班上的另外一个女同学发生了一夜情。这个事儿是后面男方上庭作供的时候承认的。同时发生这个一夜情的这个同班女生呢，也提供了一份针对这个男方人品的一个陈述。他是怎么说呢？他就说这个男生是很活泼啊，就是很不错的一个男生，说对学业也很专注。当天呢我们是发生了关系，就是我们双方都同意的。我呢 本有意想跟他就是进一步发展男女关系但是呢男方他拒绝了说他应该以学业为重。侧面能够说明他对这个被害女方的这个感情其实也不是一个他认为一个很重要或者说是一个他需要经营，对，是一个很 serious 的一个一件事儿。
Thank you all for attending and for listening. The court is now adjourned.
听证据听了可能有三个多星期四个星期因为其中一个最长的证据是他们的那个聊天对话聊天对话要当庭一条一条一条一条读出来那里面大概有两三千条吧所以大概读了至少有 五天吧或者是 六天这样证据都被展示完然后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问完然后结案陈词之后呢法官就相当于会给我们一份摘要不同证据的摘要就是这部分证据是什么那部分证据是什么然后会对一些法律的条款就包括之前提到的说什么是谋杀什么是误杀什么是无罪法官也会跟我们说陪审团是否需要一致的裁决因为好像我们这个案件他法官跟我们要求需要一致的裁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需要 一致的裁决可能有些就是 majority 大部分就可以然后法官也会给我们一系列问题吧这些问题可能会帮助你们做决定比方说你觉得案发的过程真的是像被告所说的那样吗你觉得如果过程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那你觉得被告有使用过分的暴力吗因为这个就涉及他是自卫还是谋杀或者误杀然后被告说他把现场的刀女方的手机什么食物拖鞋拿走扔掉了你觉得这个对案件有什么重大的作用吗法官他是一个中立的一个角色他就是陈述发生的一些重点给我们一些指导和一些法律条文的解释明确跟我们说如果我说了什么就是不小心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的话请你们不要去考虑这个就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相当于就被专人从法庭另外一个门走到一个比较隐蔽的一个过道然后他背后还有很多审议室吧然后我们就会被带到这个审议室里面审议室的这个过程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平时出庭我们是每天早上大概十点到这个等候的大厅然后会有人把我们带到法庭等到我们进入审议过程的时候我们到法庭的那个入口也不一样了就相当于我们不走大门我们走一个偏门了然后它有独立的安检就相当于我们不用排一个长队了然后会有专人把我们领到这个审议室然后把我们锁在里面可能有几个人先到有几个人后到法庭就会跟我们说被带到这个审议室里面的人只有在12个人人齐的时候才可以讨论案情都到齐了然后这12个人同时被带到法庭就是又回到法庭上法官要亲眼见到我们12个人包括就是带领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他每天要重新宣誓一遍就他的宣誓就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保证我不会影响陪审团的决议我不会跟他们说话我不会跟他们讨论案情什么什么的然后在里面呢就会被收手机然后会把我们锁在里面12个人还真的是挺平均的上至可能差不多70岁下至可能23、4岁可能刚大学毕业或者是刚开始工作就是什么肤色都有职业也很泛有做什么教师的 有在超市做什么类似于收银员的，有像我这样做技术的，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公司的法务什么之类的。房间里面呢很简陋，我们都看过那个十二怒汉，比那个要小多了。里面有一个饮水机，有一个烧水壶，然后里面带两个洗手间，就一个男洗手间一个女洗手间。我们被锁在里面之后呢，有个门铃，你可以就是有什么事儿你就按那个门铃，然后有这个法庭的人员会进来。比方说有人可能想吸烟，那就会有一个15分钟的休息时间，但是只有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其余时间都得关在里面啊，包括午饭也是让我们自己准备好，就是一些冷盘，因为没有微波炉。这个案件前半部分吧，就是当我们看到所有的证据，包括他们聊天的所有记录，其实在这些期间我都没有一个看法，因为相当于我脑子里就是仍然是一堆的问题，就是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被告的发言是在最后的，我们先看了就是所有的这些什么 CCTV 啊，什么这些他们的通话记录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个时候到底仍然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突然间上升到了动刀子了。我们只知道这个刀伤是这个样子的，就这样。所以一开始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觉得什么都有可能。到后面到我听被告发言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疑问嘛，也很难从他口中能够分辨出哪些是完完全全像他说的那样发生的，哪些可能会有偏差是他记忆错了，哪些是他编出来的，就是这些真的很就是不好判断。脑子里会想过一个想法，到底哪个结果会更可怕，是他其实是无罪的，然后我们误判了他误杀或者谋杀可怕，还是他其实是有罪的，然后我们误判他的无罪更可怕。昨天刚好收到了比较正式的一封回信。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You must not share anything that could breach the confidentiality of the jury room.or suggest privileged insight into the verdict. 就是我们是怎么讨论的啊，什么怎么同意不同意，怎么投票都不能说，其他陪审员的看法我也不能说。如果透露审议室里面的细节的话呢，他这个罪名就是 contempt of court, 就是藐视法庭，然后就是视这个情节的轻重，轻则可能就是会被罚款。重则可能就会被拘留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有多长我不太确定啊，但应该可能比方说几个月这样。
我当然不希望新路被罚款或者被拘留，所以即使在采访的前后私下里，我也没有跟他打听过审议室里发生过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达成一致意见的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前后讨论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里我还是要强烈推荐你去听一下2019年故事FM播出的我在美国当陪审员，美国的陪审团讨论过程是可以对外讲的。从那期节目里你可以感受到陪审员之间翻来覆去谈不拢甚至针锋相对的僵局，相比之下新路他们就幸运的多了。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有这么一个一致结果了。我们达成一致才议之后，那我们就通知就是法庭那个工作人员嘛，就说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了。我们是没有说是什么一致，然后是到庭上去说的嘛。还有个细节，就是说我们12个陪审员法官说你们可以选一个 foreman, 就是相当于发言人，就是最后说有罪无罪，因为12个人嘛必须有一个人来说，不能12个人同时说。我们回到法庭，那所有人都还是在法庭的嘛，法官然后律师包括被告的父母。回到法庭宣告结果的时候呢，这一刻才让我真真深深刻刻感到自己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因为虽然整个开庭四五个星期，包括我们讨论什么的，整个过程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感觉像是在探案一样嘛。对于那个被告的个人，是吧？我们是没有一个很大的联系，我们只知道有一个被告啊，他说他做了什么事啊，现场发生了什么，我们就是要判他有罪或者无罪什么样的。整个期间没有很多的去往这个个人身上去想他到底会遭遇什么事。到最后一刻，法庭的那个书记员就会问我们两个问题，就是说陪审团达成一致了吗，然后这个发言人就会说 yes， 然后陪审团认为被告是谋杀罪名成立吗。然后我们就说 yes。这两句他说完之后，我就会偷偷的就会去看被告，也会去偷偷的看旁听坐在上排的他父母，就是我当时就会想，哎呀，他们会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啊。我觉得当时他父母就没什么表情变化啊，那被告呢就是做了一个就是相当于用手去扶头的这么一个动作，就但是也不是很剧烈，整个过程也很平静，但给我的冲击就蛮大的。就当你下达完这个判决的这一刻，你觉得天哪，就是自己好像做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儿，就是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影响一个人就是这么重嘛。我们下完这个判决之后呢，法官就跟辩护双方的律师在讨论这个什么时候会下这个刑期。当庭没定刑期，好像是因为一系列的原因，但是我知道的一个原因法官说了，他说因为女方的家人希望判刑的那天也在场，就我们宣告那天女方的家人不在场，所以他们说就是择日再判。
截止到节目播出，新路还没有收到开庭审判的日期通知，他现在也在犹豫届时要不要去出席。不过要是出席的话，也算是给这次做陪审员的体验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像新路一样被选为陪审员的机会未来可能会变少。事实上，英国现在已经有 90% 的罪案都是由没有陪审团的地方法院裁决的了，因为很多人抱怨用陪审制度审理案件效率太低。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英国有78000起案件在积压当中，所以英国计划把刑期有可能是3年以下的案子都交给地方法院审理，不再经过陪审团。
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也其实有点挺矛盾的，一方面就是会觉得哎，这个制度有它的优势，就比方说因为你是随机选了12个人来代表社会吧，相当于是这样，然后通过这12个普通人对这个案件的判断来定他被告有罪或者是无罪，然后这12个人可能是什么年龄的都有，是吧，可能是老头老太太，也可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可能是什么千万富翁高官，也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男或者家庭妇女。给我感觉就是说这样合适吗，就是大家其实对法律都不是很了解，是吧，对事情的判断科不科学也不能打保票，这样审案真的好吗，就我也有就是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大概是中午就完事了，然后我们12个人就到了法院附近的一个 pub 嘛，就一个小酒吧，因为相当于今天完了我们12个人就各散东西了嘛， 然后就相当于大家就是去喝一杯，就是告个别吧。当然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我们已经结案了，我们已经不是陪审员身份了，所以我们在酒吧里面就开始讨论这个案件嘛。包括我是在酒吧的时候就开始搜这个案件，然后发现 BBC 还有其他的一些媒体就已经报道出来了。一个小时以前或者说什么多多分钟以前这个人被就是定罪了。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小程制作，声音设计小程，实习生于科一。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